灵姑逼寡。不义资财，水上沤，黄金千两，叠成谋。孤儿寡妇依然在，逆仆贪官命已休。以下六句话指的是当官而言，孤儿和寡妇是最可怜的，应当多方设法保护他们，以使富豪恶人不能侵占他们的田地产业，侵犯他们的财富和物品，才能无愧于父母官对人民的责任。如果反过来跟着富豪恶人欺负孤儿寡妇，逼迫勒索他们，使他们控告诉讼没有结果，怎么能够逃脱天地间明明白白的鉴察呢？锦衣千户众某人过早去世，留下妻子吴氏和儿子真哥，家中的产业很丰厚。当时流窜的贼寇将要来到，老百姓都逃散了。吴氏和仆人王安、契宁两人商量，暂时到城外边居住。吴氏有千两黄金，让王安、契宁各带500两去城外。半路上，契宁对王安说道：“世界兵荒马乱，跟随着这两个孤儿寡母有什么好处？我两人所带的黄金能够生活得很好，为什么不抛弃吴氏远走他方呢？”王安义正言辞拒绝，契宁以开玩笑急忙解释：“村庄里有个以打猎为生的人叫张生，他的儿子张一非常凶恶汉，平常和契宁交往密切，一同相约盗窃吴氏的黄金。这天夜晚，张生父子带着兵器来到吴氏住的地方，破门而入。契宁大声喊道：‘有贼！’吴氏担惊慌乱，带着儿子真哥从后门逃走。契宁将一块砖头打破真哥头，将一千两黄金和衣服首饰全部一卷而空逃走。第二天，契宁回来向吴氏告别，领着他的妻子去张生屋里一同住下，商量两家各带300两黄金到临清贩卖布匹，将剩余的400两黄金存放在张生家另外瓜分，选定日子起身上路，从东昌府空旷的野外行走，经过一片松林。张生想暂时休息一会儿，坐下来不久，契宁突然看见张一手里拿着棍棒走来，没有来得及说话，棍棒已经向契宁劈头打来，将头颅都打碎了。张生又拔出身上的佩刀刺向契宁，顷刻间契宁气绝身亡。张生父子二人拿走了契宁身上的黄金，两人往前走了几里路，碰到一路人马蜂一般涌来，是一群盗寇。张生父子跪在路旁，盗贼的首领喝令搜查二人，从身上各搜到300两金子，盘问道：“金子从哪里得到？”二人答道：“是从暗院里谋求升迁的人那儿得到。”盗贼的首领带着黄金离开了，父子二人两手空空，自己哀叹命运穷困，转念又想到家里还有400两黄金、首饰、贵重衣物，还可以当个小富翁。回家后，他们欺骗契宁的妻子说：“你的丈夫带着金子预先去临清了。”我回到家准备几天，接着赶奔临清。契宁的妻子大疑不解：“ 晚上，他听到张生的房子里有挖地的声音，从小细缝里偷看，见到张生父子正在掘开地面埋藏黄金。张生妻子说道：“这里边还有契宁的200两黄金，为什么一同埋藏？”张生笑着说：“契宁已经被杀害，上了阎王的登记簿了。”契宁的妻子到天亮时，到县城向县令求名，控告张生父子。搜查出贼赃物证，一并没收，存放到官府。张生所埋藏的东西全部归求名所有。求名还是贪心不足，思量吴氏孤儿寡妇可以用权势欺凌逼威，于是以忌毁师道，不向官府控告为罪名，将吴氏曾哥王安拘捕到案。求名动用刑具，用夹子一夹一紧。曾哥年龄尚小，不能动用刑法，用板将手心打了100余次，托人通关说情，才1000金才能释放。吴氏将家中财物折算了500两，才得到保释。当时正是兵荒马乱之后，官府分派有钱人家帮忙筹集军饷，上边的官员听说这个案件，派人送来文书，将黄金没收为官府。查看契宁妻子的诉状，还缺少600两黄金。又拷问原告张生父子，二人自知必定受死刑，因为多次受到求名惨重刑罚。都一口认定1000两黄金都被求明得走，求明有口难分辨，死在狱中。张生父子一并被处斩在刑场。海宁查没三的史涛，在康熙丙子年间计划参加乡试，家中贫穷没有资金，和父亲商量道：“婶子年轻轻就守寡，恐怕最终长久不了，为什么不将她嫁人？”他父亲认为可以，于是叮嘱媒婆将婶子嫁给一户农民。按照当地的风俗，寡妇改嫁，其财产乡里人都要分取一份儿。史涛仅分到5两金子，他带上金子上船，齐齐突然疾病发作，疯疯癫癫，扮作死去的叔叔说道。你的丈夫求取功名，却做出这种灭绝伦理的事，我一定要折磨你。史涛夫妇间吵闹不止，他的父亲向亡灵祈祷无济于事。史涛进入考场，精神上糊里糊涂，两场考试都看见他叔叔骂道：“我一定要杀了你这个没德行的禽兽。”从考场出来，回到寓所，史涛患病不能参加第三场考试。他急忙雇船回家，离家10余里地就死了。讣告送来，他妻子的病好了。